中国海关异动，集猛揸无时代药方。中共封杀美光，中国企业最受伤。美国务院话唔解除对李尚福嘅制裁。环保团体染黑罗马许愿词。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防疫政策放开以及暑假临近，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回大陆。估不到其中很多人发现中国海关最近在搞大动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动向也都令人担忧。网上最近有不少人分享自己的闯关经历。有网民透露自己带的保健品多些都被海关警告，还留下证件记录在案。自己以前从来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单止是从美国回中国大陆，其他国家也都一样，很多人的箱被直接上了海关锁。还有网民反映向国内寄东西海关也卡得非常之严。当然也有网民表示自己回中国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严查，连安检机都没有开，所以或者是海关抽查。但外界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国内最近急速左转，怀疑有再度闭关锁国的形势。中共封杀美光，联手中亚与 G7 对抗，令到中国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在同一时间，中共从3月底开始发起一场大规模学习习思想的运动，下令大兴调查研究。中共更在5月22号举行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出版座谈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并且表示要将学习这本习著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推动习近平思想入脑、入心、入魂。蔡奇的话和中共中纪委书记李希日前在福建的讲法有共同之处。李希当时要求要带着崇敬、带着感情、带着信仰、带着责任使命学习习思想。这一类极端表述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辱骂的政治排比句非常类似，意味着个人崇拜达到新高度。国际媒体亦都注意到中国有重回文革的可能。华尔街日报22号的报道认为，习近平过去亦曾经推动洗脑运动，但很少有这么大的规模，亦很少这么直接地借鉴毛泽东时代的做法。报道认为这个同白纸运动爆发以及中国经济不景气同美中关系紧张等有关。中国独立政治分析师吴强指出，这一场学习运动的热度反映近来连串事件对习近平形象的打击有几咁严重。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控制公众舆论，掩盖习政策上的失误。更弊的是，这种极左风不仅限于中共官场。在李浩石事件爆发之后，时事评论人邓郁文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提出，事件中公众对李浩石的穷追猛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显示中国民间言论目前没有温和理智的立场和表达空间。在党国的舆论操纵和洗脑下，中国主流民意选择向左。邓郁文悲观地认为，清零导致的民怨，特别白纸运动年轻人走向街头的勇敢举动，曾经一度令到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但现在看来，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小部分，多数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这个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毛泽东当年制造了3年大饥荒、10年文革，以及摧残不同阶层的各种运动。习近平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药方执药，未来是否会令到中国重新陷入全面灾难，值得关注。有观点认为，在灾难全面爆发之前，中共内部就会分裂，因为习近平为政治目的摧毁了经济，也就破坏了中共权贵阶层的共同利益，会触犯众怒。虽然习近平搏命将自己和中共捆绑，但在利益面前，共产党内部会同美国高层反对习近平的力量联手，制造政治变局。纽约时报最新分析文章就提到，拜登的助手认为中共内部存在分歧。报道题为《拜登认为与中国即将解冻》，其中讲到，拜登的助手认为 在中国希望重启中美关系的派别和支持习近平的派别之间正在进行斗争。法广23号的报道亦关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地位问题。文章说，蔡奇在集选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就归结到对习近平是否效忠的问题上。但在习近平三连任已经半年多的今日，每一个习的亲信在每一次中共大会上都要讲两个维护、四个自信，难免令人怀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究竟确立了没，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确立。中共5月21号宣布封杀美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美光科技，理由是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隐患。不过分析认为，美光早已经停止向中国销售关键产品，中方此举对美光影响有限，受伤害的其实是中国企业和消费者。22号，一位从事半导体行业的陈女士匿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日本等国早就出台政策限制企业将高端芯片和一部分半导体材料卖给中国，美光公司因此亦不会卖受限制的高端纳米芯片和高新技术。今次网信办禁止国内企业购买美光产品，会令到中国企业购买同类产品的成本上升。陈女士说，譬如最普通的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闪存等都是当前业内急需品，现在要向外国其他公司购买可能更加贵。所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现在看来可能不止八千。去年中国向外国购买芯片使了几千亿美金，相同于购买原油、天然气的金额。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光财务长麦飞说，中方禁令对美光公司总营收的影响是低阶产品方面大约是1%至3%，高阶产品大约是6%至9%。另外，美光公司18号宣布，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公司将在日本投资约36亿美金，生产先进制程的储存芯片，将在2025年投产。美光公司去年营收达到308亿美金，其中大约10%来自中国。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有很大部分是由外国制造商购买，目前还不清楚中方禁令是否会影响这些外国买家。5月22号，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解除对3月中上任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据美国之音报道，总统拜登21号表示，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共官员的制裁以改善关系。不过后来他提到，解除对中共防长的制裁目前正在谈判当中。22号，美国国务院澄清了美方立场。在简报会上，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被问到是否正在考虑出于谈判目的放松对李尚福的制裁的时候，米勒回答说，不是，我们没有。2018年，美国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制裁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报道说，美国官员一直希望与中方恢复会谈，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李尚福都将出席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美方提出届时举行国防部长会晤，不过中共官方尚未接受这项提议。5月21号，激进环保团体最后一代向意大利罗马著名景点德雷维喷泉倒入大量的木炭，导致整个水池被染黑。自由时报引述外媒的报道，最后一代7名成员当日还在德雷维喷泉周围拉起抗议横幅，上边写着，我们的国家正在死亡，我们不会为石化燃料埋单。最近意大利东北部爆发严重洪灾，环保团体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石化燃料的各种补助。罗马警方赶到现场阻止这些抗议人士。罗马市长罗伯托当日在社群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说，这些针对文艺遗产的荒谬攻击已经够多了，多谢警方及时介入才避免更差的结果。环保团体的激烈行为亦没有造成永久性破坏，木炭都浮在表面，没有卡在大理石里面，但整个清洁工作费时又费力，还浪费了300吨水才恢复喷水池的样貌。 罗伯托仲批评话，呢种激烈行动可能损坏古迹等珍贵嘅公共物品，仲迫使当局以对环境有影响嘅方式嚟修复现场，更引发大众对佢哋嘅反弹。德雷惠喷泉建立于十八世纪，别名许愿池，每年吸引数百万嘅旅客到访。